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现在就开始民数记第十一堂课，也是民数记最后一堂。那今天我们要cover 第32到36章，所以是有五个章节，但是后面呢主要是摩西要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他也知道他快要被主接去了，所以他交代了很多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是一些就是很琐碎的一些分地，就是把约旦河第三十二章呢，约旦河的河东两个支派然后占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们就把也在他们40年来在旷野从出埃及之后到进入应许地之间经过了每一个停的那个扎营的地方，他们叫旷野全部有42站，然后也讲出来，然后最后呢就划定这些地界，然后把那个里面那个诚意该怎么分配给利未人。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有一个希罗菲哈 的女儿，他们家没有男生，那他们如果就是嫁给这个别的支派的这个男子的话，那他们到最后他们的产业就归到他们的夫家，那结果呢就到时候喜年来的时候，重新那个地就归回到原来的那个的夫家的时候，那他们的地就要从那个约瑟支派或是以法莲支派归到别的支派。所以后来摩西听他们讲的也有道理，那他们也就规定哈，就是说只要是你是在同一个支派里面，你要是继承产业的女子，要是你家里没有这个男生的话，你一定要嫁在同一个支派的这个男丁当中，这样所以你那个地就不会在穿，就是在喜年的时候就归到别的支派里面啊，这是摩西所定下来的一个律例。那他们以后就一直遵守。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经过很多战乱之后，甚至有别的外邦人他们把那个地占走了之后，那这所有这些事情好像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再 follow 了。那我今天这边开始的时候说第一个这个上面所开始的一个图像哈，我并不是要很仔细的讲，但是就告诉大家，在旷野这个是旷野42站的一个地图。那很多人有，甚至很多考古学家，他们想要把这个旷野42站呢，每一站的很准确的，或就是说会最跟圣经上面他们觉得最吻合的，然后去把它发掘出来。所以在这个有很多在主要是在西奈半岛，他们当时所经过的地方，大部分从埃及这边出来哈，到西奈半岛他们所行经的地方，很多都是在这个地带。那现在这个地带是属于埃及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当中，他们以色列本来的地界是这一条线哈，这个因为这个现在的当时的国界是在这边，在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是埃及为首，他带领阿拉伯人要攻打以色列人，他们就军事集结。那之前呢，以色列的那些防空系统，还有加上美国的帮助，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埃及他们计划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口号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赶到海里面去，让他们再没有这块土地能够支持。所以当时埃及跟约旦啊，还有之前的叙利亚，甚至还有伊朗，他们就起来，好像当时有五国。1967年，那当时很多有一些现在阿联酋啊，什么卡塔那些现在那些石油国家，当时都还没有独立，很多国家是1960年代、70年代才相继慢慢独立的。所以当时有五个国家，就在1967年的时候。他们六日战争，结果以色列他们就先发制人，一下子就在一个礼拜当中的时间，就把整个西奈半岛就占领过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个西奈半岛占领这个主权之后，他们有很多那些就是，以色列他们自己呢也很希望知道，就是他们到底这个在西奈半岛，他们中间有很多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情在里面，所以他们也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做考古的工作。那有一些哈，就是出来了，但是呢并不是，有时候因为考古呢很多都是很，有时候你挖掘到一些东西之后，你的解释很多都是一些主观的一些这个根据当时的那些那个主要的开始的那个教授啊，或是考古学者，所以很多主观，但他们也有把很多这些事情就发表在这个当中。在我的这个 附录哈，就是这个后面的附录里面哈，第二项跟第三项哈，它有一个就是旷野四十二站，是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哈。那这个英文跟中文它是完全独立的，并不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像第二个哈，天路历程是旷野四十二站，是他们把它讲成基督徒成长之路。那它有分成视频跟讲稿，全部这个讲稿你要是把它整理出来，大概是200多页。它的那个视频呢，好像 YouTube 它是应该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哈，如果每一个单元应该在一起，应该有将近40个单元，但它有时候是两个单元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根据那个网站，我在这边提供的网站，你去看的话，它会第一个单元出现，然后你要看第二个单元的时候，会在下面的那个，它会告诉你要有一个点击下一个网站就会去，然后那个讲稿呢，跟这个视频是在不同的一个网站，那所以这个是陈希珍教授他讲的，他是从一个很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旷野四十二站。那另外呢还有英文的哈，就是在第三个，就是 Wilderness Journey 那个 42 Stops 哈，那边也有一个网站。那他们这个网站呢，英文的，他们就是把那个往每一个四十二站他们的希伯来的名字跟主耶稣的家谱42个 generation 那个家谱，他们觉得好像在希伯来名字的意义上面有一些平行的地方。而且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中那个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到耶稣有42代，他们又分成3个14，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也有14代，然后从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所以分成3段。那这个旷野四十二站呢，也有人把它分成3个14段，那每一个十四段他们都把那个地名，每个站的站名用希伯来的文字，有它当中那希伯来的意思呢，像我们中文看的，譬如说哦，苏哥，然后耶路撒冷，希伯伦，像这些名字对我们中文来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你看到一个名字的话，它那个名字当中都有含义。譬如说像现在我们看见说北京啊，台北，那北京的话就是在北边的一个京城，那台北就是台湾的北边，像这个像那些什么上海啊，那些中文的地名，你看到那个地名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名字会有一个意义，就是除了字表面上那个城市之后还有那个意义。那在希伯来文的这些地名当中呢，也是除了表面上我们翻译过来那个音之外，它也有那个意义。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那个上面去看，那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它上面有一些考古的资料，中文的有一些考古的资料，你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图片跟你说这些地点是怎么样，但是看那个，如果你是看那个讲稿的话，讲稿它就只有那个文字，并没有把那些图片附加在那个讲稿上面哈，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在这个讲义呢，应该也会是在 upload 到教会的那个的主日装备课程里面的那个民数记的那个今天的那个讲章里面，所以说你可以去那个里面的话，就不需要就是一个一个打进去。如果你从讲义上面的话，那等一个字母打进去就是很容易出错，但如果你去教会那个去网络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一点击的话，或是 copy 那个 address， 你可以就去查询一下这个旷野四十二站，他们当中是很丰富的哈。那是在我们这个民数记当中呢，就只有33章。那摩西呢，他就是把很直接的把每一个站这样子列出来，然后在什么地方哈。那我们现在先那在这个地图当中呢哈，而且这些地点呢跟这个旷野四十二站，你如果去打到这个search 的话哈 ，Wilderness Journeys 42 Stops 哈，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图，每一个地图呢都有一些短短的差异。那中文的话呢，跟英文的也是有很多的差异。所以说，我们大概只知道这个大致的地点是在这个地方，那但是确实的地点呢，可能要等以后考古真正有一些很确凿的证据之后再来。那西奈半岛呢，到1989年还是89年还是更早80年还85年的时候，以色列为了跟埃及达成一个比较永久的一个和平的协议，他就把其 1967年占来的这个西奈半岛就完完全全归还给埃及。那当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可以看见在最近的，就是说近代的以色列跟埃及当中的一些冲突当中，埃及很少 involve 在这个跟以色列的冲突当中，现在都是从以色列的北边或者是东边，像这个伊朗啊，约旦，约旦可能是也比较好一点，就是叙利亚那边来跟以色列引起的冲突。那埃及呢？最近这些自从1990年代、2000年、2010年代的时候，埃及跟以色列当中，他们都是有这个和平相处的条约，他们互相派这个大使，所以埃及跟以色列的关系现在是应该算是比较稳定，没有那些冲突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哈，这是民数记当中，最后的一个主要。我想最后今天这一段当中里面哈，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highlight。那我们先看第三十二章哈，第三十二章呢，我们看见当时，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他们就去跟摩西说，我们想要把我们这个家业呢安顿在这个，等于是这个是约旦河，安顿在约旦河。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是当时现在以色列那些西奈半岛、埃及啊、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他们现在的国界的界限啊。这个像一个这个蝴蝶的左边的这个翅膀哈，那中间这个是死海跟约旦河，这个是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这条是约旦河，这个半边呢，通常我们叫做 West Bank。那这个 West Bank 呢，也是1967年以色列从约旦的手中把它抢夺过来的。那在征战过来当中的，在这个蝴蝶这两个翅膀当中的这个焦点这里呢，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在这里。那当时呢，以色列，他们所神所派定给他们的界限哈，我现在就先跳到后面去了。是这一块。如果我们看到第三十四章划定界限啊，那些你如果直接读那些界限的地方的时候，你看不太，有些地方你大概只认得那些地方，比如说他讲到加利利海，讲到沿海或者是死海，还有讲到埃及大河，或是说那个哈马口这个地方，有一些地方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但是讲到很多一些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就很不太清楚那些地点是这里是哪里。但是呢，圣经上面的学者就跟我们大致讲，在第三十四章神所命定迦南的地界啊，大概是在这个蓝色的圈圈当中啊。那结果就是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跨到应许之地之后，后来分成十二个支派，他们所得到的地界大致的情形是这一块哈。那在约旦河东这边这一大块呢，是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他们的地方。那就在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因着巴利比尔的事情，也把这边的人他们就打了一仗。后来，所以卢本跟加德两个支派呢，他们就去跟摩西说，这边的这个地方呢，水草很好，也适合放牧，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妇人跟小孩子安顿在这个地方。那摩西呢听了以为他们就要在这边安顿了，不过这个约旦，他们当时驻扎的地方哈，死海最上面，他们当时驻扎是在约旦河，耶利哥是在这里，大概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哈，在约旦河边。那当时他们驻扎是在约旦河东，在这个地方驻扎在这边。然后他们的两个支派的领袖就去跟摩西说，我们不过河了，不过河，就说我们要把重来一遍，就是他们不是不过河，他说要把我们的妇人跟孩子还有我们的牲畜就留在约旦河这边，这个地方这块我们看得很好，所以要留在这里。那摩西以为他们就是不跟以色列其他人一起过到约旦河去，就大大的发怒，责备了他们一顿，还甚至还提起他们说，当时在加底斯巴尼尔 加底斯的时候，那些探子回来，结果你们祖先就因为那个有人在当中说这些气馁的话，所以就不过约旦河。这样子，如果你们不过去的话，会大大的得罪神，会犯罪哈。那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是呢，我们的妇人跟我们的小孩留在这边，我们的牲畜也留在这边，但是我们所有带兵器的男丁，我们要跟以色列人一起过河，到这个约到过约旦河，把这所有迦南地应许之地来征服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再回来。那就摩西听了这些话之后，他觉得很好，然后他也很满意，所以他就把这边的地界哈、划分给鲁本跟加德支派。那马拿西呢？马拿西有半个支派，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跟那个流便跟鲁本跟加德一起去跟摩西讲，但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圣经这边也没有交代很清楚。但是呢，忽然就多了半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哈、就上面是马拿西啊、这边中间大概是流便或是鲁本哈、然后这边是这个加德支派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他们就从这就摩西这样认为，然后他们就也觉得很这个方式也很好，所以他们就这样决定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当这些男丁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征战多少时日，那个迦南地被他们征服了，他们才能回去再跟他们的妻子跟他们的儿女来团聚。那这个是在约书亚记哈，等一下再来看看。今天有一点就是跳着讲，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们提到了最后他们那个地都已经 settle 了，然后呢就分给九个支派半所得的地，因为那个时候两个半支派已经得到。然后呢，这个时候有当中，其中只有约书亚跟加勒，那其中的两个在那个第一代出来的，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其中那个加勒呢，他就到约书亚面前跟他求这个产业哈、求这个分得的一块地。那从他这段话当中，我们就好像可以得到一个征兆，到底他们在迦南地南征北讨，约书亚带他们这些兵丁有几年的时间哈。你看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哈，就是说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六十四章第六节哈。那时犹太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责我以你对神人摩西说的话，你都知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记住哈，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我同我上去的众弟兄百姓的心思。”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出入，我的力量如那时如何，现在都是如何。所以当时，当加勒40岁的时候，那个是他们出埃及第二年，他们要派探子去归探那地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回来就是说那个地方有亚纳的巨人。那从当时他出埃及第二年，他40岁，到他现在85岁，当中有45年的时间。之后呢，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哈，的第十四章最后一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尼弗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们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所以当加勒85岁的时候，他们征战以色列人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虽然是太平，没有战争，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你看后面啊，还没有完全赶出去。所以从这几段话来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他们在 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的兵丁南丁北草是几年的，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五年，
大概五年或是六年的时间，因为他四十岁的时候是出埃及第二年，所以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又有39年，然后呢之后又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中应该是大概是不是五年还是六年的时间哈，呀，就是这个，那这个其实那个亚纳族呢，就是他们住在希伯伦附近，那雅什各谷也是在希伯伦附近。所以你看见那个巨人，那个地方的水草养出来这些巨人哈，也养出来一些那么巨大的葡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看加勒的心，他就是真的是他不怕那些巨人哈，他脚掌所踏的之地，那他就要去得到那个地为业。那这个希伯伦呢，这个地点呢，也是属于算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分到犹大支派的地方哈，那。加勒呢，他是代表犹大支派的其中的一个探子哈，到这边去。但是也有人说哈，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基尼喜族耶尼弗的儿子加勒啊，这是有另外一个圣经上的说法。他们说加勒并不是真正属于犹大族，而是一个外邦人，说不定他的妻子算是犹太人，那他就来代表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如果他是犹大支派当中那个所属算的那个男丁呢，他应该就分到一块产业。他为什么现在还特别来要跟约书亚要求，就说你看那些人，所有那些九个支派半所得的地全部都已经分了，分好了之后呢？那可能显然是这个约书亚他并没有不是加勒可能还没有真正分到他所想要的那块地，所以他就来特别来跟这个约书亚来提这件事情了。基尼喜族在这个族呢，在创世纪当中也有提到一个这个族的名字哦，并不是在以色列十二个，不是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所以说这是有这两个可能，所以我们到底确实是怎么这个加勒到底是属于犹大支派呢，还是说有可能不是属于犹大支派，这个说两个说法都有可能啊。但是就是我把这个就都提出来跟弟兄姊妹当你们自己来参考啊。哦对了，另外还有就是当他们在拣选这个划定这些界限地界之后呢，那他们就分地。那对我们来说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常常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这样子读过去，觉得那些地方疆界在什么地方，我是觉得是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要是当时你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你一定非常非常的在意，因为你所得到那个土地是对你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设想哈，我们自己也是当时那些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真的是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我们所分得的土地真的是是要抽签的，所得到的那块地哈，是等于说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直接赏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在意哈。那而且因为这个分的时候呢，神他也命定了那个分地要哪些人来分这个地，不是说那个他们是从族长你教室里面他们是从选出来的人来分地，而是神呢就命定就分他们这些人的地。所以你如果去到在第34章和到第16-29节开始的时候，神晓谕摩西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下面那些人呢，那些人的名字全部都是神一个一个说出来的哈。所以这边是当时这块是当时所划定的地界，但这一块呢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去之后所分到的地方。最后这个角落呢是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把他们非利士人赶走。那后来这个非利士人到了大卫跟扫罗的时候呢，也是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困扰。那现在这些非利士人也现在这个就是 Gaza Strip， 就是仍然到现在呢，仍然那个地方是一个多事之秋哈。这讲到拣选分地的人哈，在民数记后半段第34章后半段所讲到的，第一个哈， 他有一个选了一个祭司叫做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当然是属于利未支派，他是一个祭司，神是第一个提到以利亚撒这个名字，之后再提到约书亚。那约书亚呢可以算是一个军事领袖，那约书亚呢他是以法莲支派。那最后之后呢，神又提到了这个支派的领袖，他提到犹大支派西缅、便雅敏、但、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算下来只有十个，那还缺了两个，就是鲁本跟加德。为什么？他们已经在西岸，他们已经分过地了，所以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有他们土地，所以在分地的这些领袖当中呢，神就不把他们列在这些分地的人当中。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公平，而且这是有智慧的方式来做这个分地的。因为你既然你的地不在这个地方，你的心也不在这边，所以说呢，神所拣选的十个领袖就是都是要到约旦河 西边得地为业的一个领袖的支派，然后他再加上一个宗教领袖，再加上约书亚，不只是军事的领袖，往往也是政治上面的领袖，就带领整个人，整个以色列人进入约旦，进入应许之地哈。所以他神这样子分，把这些这个拣选分地的人哈，神也是这样非常，他在整个这些细节当中呢，也是有非常细腻的那个用意，还有心思意念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后来这边到了第35章哈，那地已经分好了，但是呢，利未人当时神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说，利未人是我的产业，所以他们不能分到土地，但是呢，他们要居住在城里面，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把这个利未人他们所需要的所居住的诚意呢，就一个一个也跟他们讲。那在约书亚记当中哈，会有更详细的，甚至每一个城的名字都把它记下来，全部在以色列人当中，我记得好像有48个诚意是归给这个利未人的哈。那讲到这个诚意的时候呢，那神也定了，就是说你那个城当中呢，当时那个城有城墙，但是你要从城的那个城墙的周围哈，从四围里面要有1200轴的，要有量这个，在第35章哈第5节哈，他说你们给，从第4节开始，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轴，另外东量2000轴，南量2000轴，西量2000轴，北量2000轴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这是归给利未人的哈。所以整个城当中，并不只是城墙以内，而城墙的郊野呢，让他们能够有放牧的，他们如果有牲畜的话，也是放牧的一个区域哈。这样对利未人来说，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利未人其实好像就说没有什么产业啊，但是在整个神所给交代以色列人的当中哈，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熟，土里面出熟的，你要拿来给利未人，然后呢，举祭那些摇祭摇一摇的，没有烧掉的，你献给神的，那剩下来的呢，那没有烧掉的也要归给利未人。所以从利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们其实神这样子做了一个，我是觉得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规划啊。他这边少了，神就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加在他的所应得的这个产业当中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分派了那个陶城啊。那陶城在这是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在东边呢是有东边有三个，那西边也有三个哈。那其中我想比较有名的就是基列的拉摩跟希伯伦哈，就是刚刚这个加勒德底希伯伦郊野的地方。然后这希伯伦呢也是一个利未人所居住的城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陶城。所有的陶城呢，这都是归给利未人的城市。 那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你当你这个陶城，你要进去到城中里面，要有长老出来要判定这个逃进去这个人他们的情况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祭司或是立位人在这里面。因为当时神所规定的立位人跟祭司呢，他们要教导以色列人神所给他们的一些条例，所以你这些逃城呢也是属于立位人的逃城，也是属于立位人的诚意。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就不会造成很多更多的纠纷哈。那当这个逃城逃到里面的时候，或是当年的大祭司死了之后，那些人呢，他们就能够，再归回到他们的原来所居住的地方，而且别的人呢，不能因为这个样子，能够来继续迫害他们哈。所以这边有三个城，就巴兰的在这边哈，有拿弗他利分定的加利利的基底斯。以法莲三地的四剑，犹大三地的希伯伦，在另外还有鲁本支派的比西，在这里，鲁本支派在最下面，加德支派的基列的拉摩，然后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哥兰在这个地方啊。基列的拉摩就是我们看见当时他们两半支派选择在约旦河东做围地的时候哈，他们就缺乏了一个这个自然的屏障，所以当北边亚兰人跟亚兰人开始在大卫跟扫罗之后，那些亚兰人开始在入侵的时候，当他们所罗门之后，他们分成南国北国之后，我们看见这些北国哈，他们最先所失去的地界就是在约旦河右东边这些地方，因为在这个当中跟北边那些亚兰哈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所以那些当亚兰那些人强壮的时候，他们一下来就把很自然的就把这一块地就先把它吞就掳去了哈。所以被掳的人当中，当时在亚哈王的时候就已经这些人这个地方已经有些人被他们掳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是这里是当时这个逃城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故意杀人的例子哈。那故意杀人的例子呢，就跟这个逃城的情形不太一样。你要是故意杀人的话，他要是有两个人做见证，然后断定这个他是故意杀人的话，他就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被剪除，被用石头就在石头来打死哈。另外再加一点，我上次跟弟兄姐妹也提过，就是有关如果你想要去研读圣经地图上面有一个辅助的工具，就是 Google Earth， 那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那第一个你可以叫它有一个这个简介，就是 tutorial， 就是 Google Earth tutorial，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那个你打到一个 browser 上面，你就可以打到它里面，可以告诉你就是有卫星的照片，一个组合的地图。另外，其实里面它有很多的图片哈。你如果没有去过那个城市，你可以几乎是 virtual tour 哈，就是到那个城市里面，然后它就会带你去做，甚至很多那些圣地啊，甚至各个风景名胜，巴黎铁塔，你打进去的时候，就是说它也会给你从一个不是 satellite 的 picture， 而是一个鸟这个 aerial photo， 就是说用飞机照的像的那个 picture， 可以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城市的，它有 3D building 也在那个里面，像 San Francisco 啊，这些很多主要的城市都有这个，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有点像以前那个 flight simulation， 就是说你就是好像你坐在飞机上，而且飞机飞得很低，就经过那个城市，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城市的上空的景观是怎么样啊。那另外你要去 download 的时候是这个网站。那 download 了之后呢这是很多 user 在那个地方提供了一个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 tool， 它就是把圣经按照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书卷里面所有出现的地名，它都把它标示在地图上面，它汇集成了一个书签，然后你去这个地方去 download，到这个地方可以去 download。 那它这个是英文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查考的时候，你可能要英文跟中文的对照一下那个地名，你可以知道。所以它那个就像一个地图哈，在左边那个 column 里面有那个书签，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 你去 download 打开的时候呢，它就它是按照每一卷书分的，然后你把那个每一卷书打开之后，它是你 click 之后它可以关可以开，你开了之后呢，它就按照英文字母次序排列下来，你一点击那个地方的话，它左边的地图就马上会带你到那个地点去，那个是圣经上面是在当时圣经上面的地点，现在在地图上面什么位置。那比如说像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非帮助我们哈，就是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那些地点你不知道在什么样位置的时候，你读完了之后就觉得像一个抽象的观念，但是如果当你有这个地图你看过之后哈，觉得你的那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跟你的那个地图上面然后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的印象会不知不觉的就会更加的深刻，然后你就是你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在地上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你问到说，我们常常讲说，人家会问你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你想到台湾的时候，或是你说从上海，或是从苏州别的地方，你想到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说你当时家乡里面那些情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是这些地点哦在地图上面你能够标示出来的话，对你整个圣经读完了之后真的是印象是加深非常好，加深好几倍，而且更不容易忘记哈。它这个非常的好，它每一个地点它是收集了三个不同的资料的来源，然后把它汇编在一起的。然后其中有一些地方 也不可否认哈，可能我觉得可能里面5%左右，5%以5%的地方，有些那个地方呢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确确实实的说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地点。他要是不太确定的时候，在那个名字后面他会加一个小撇，就是啊确跟你大概就是指示你说这个地方呢这个有待确认。那像耶路撒冷啊，像希伯伦啊，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耶稣的加利那个拿撒勒啊，那些城那些很主要的，几乎是非常的确定，就是在地图上面它可以标示的非常的清清楚楚哈。所以这个是请弟兄姐妹可以用，而且这个地图呢，这个就是从那个 Google Earth 里面做出来的，像你要是输入中文也可以，你只要找到英文的，你先去那个书签里面找到英文的，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把它改一改，改成中文的就出来了。然后你可以就是按照当时这个地方，大概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 customize 你这个地图的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民数记的最后哈，就是第36章。那36章呢，其实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小插曲。之前呢，马拿西的子约瑟的后裔，那个马拿西的子孙的孙子的支派里面就有一个，他们就说他们家哈全部都是女子。那没有结果呢，他们在划分土地的时候呢，是根据第二次点属男丁的时候那个男丁来划分土地，那他们就被漏掉了，就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跟摩西说，这个是不公平的，我们家里面就我们父亲没有儿子，那难道我们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父亲就没有得到产业吗？那摩西后来也去问神说这个他们讲的有道理，所以也就把如果没有男丁的那个家呢，把那个女子也能够当够承受产业。那承受产业之后，那个之前那个后来那个分地的事情就告了一个段落。但是后来呢，又有一个现在新的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当这些女子呢，她们要是结婚嫁到别的支派当中呢，她们那个地可能到时候到了禧年了之后，又要归回到他们夫家的时候呢，那结果就分到另外一个支派了。所以他们同样的又再把这个问题，他们来到摩西面前来跟他申诉。那结果摩西听了之后呢，也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说神当时现在划分12个支派，占纠分了12个支派，这个地界规定之后要成为永远的一个定例。所以那他们这些，你要是家里面没有这个男子的那个女子，你得到产业了之后呢，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嫁人的时候，一定要嫁在同一个支派当中。 他们呢也就这个希罗菲哈这些女子呢，他们有四个还是五个女儿，他们当后来这边圣经也就说哈，他们也都是真的就遵行了，然后都嫁给他们这个他们他们同宗的里面哈，对，嫁给同宗的人当中，哦，都第十一节十一节那边哈，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哈，所以那个产业他们就仍然留在这个马拿西的支派当中哈，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就在这边，我们就民数记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这边课程的内容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有没有什么问题？对，
有时候他会说什么汉的字，半个字，那个是怎么算的？
哦，问题是那个半个字派是怎么算的哈？圣经上面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可能就是把那个支派，那个在马拿西的支派呢，其中它有分一个马拿西的名字下面有好多个宗族的领袖，可能这些宗族的领袖，譬如说有四个或五个，其中有两个或三个，他们整个下面的他们的宗族呢，愿意在约旦河东，他们留在那边做为产业，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大概人数呢，是不是 exactly 一半？我想也不太确定。反正大致来说，有一半的人在那边，一半的人在这边，呀，大概是这个意思。
哎呦，这神的应许是把那个以色列支派带入进入迦南，但是有两万半支派是在约旦河东，那他们算不算进入迦南？
他们当时的男丁呢，当时的男丁有踏过约旦河到那个迦南地，帮他们征战，帮他们征服那些地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神应许之地哈、哦。我们刚刚看啊、哦，这个是民数记三十四章所划定的一些地界哈、哦。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生命记，神另外有给摩西讲到他们以色列人所并的地界，当时那个地界跟这个地界不太一样的。那个地界呢，他说东边要到大河那一边，大河是幼发拉底河。那当时呢，那个是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啊，不是给以色列人。幼发拉底河的那个最后那个源头在这边，所以整个河是这样流过去的。所以这边呢，那边都算是给那个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亚伯拉罕子孙呢，我想那个以扫啊，以扫也算是亚伯拉罕子孙，以斯玛利也算是亚伯拉罕子孙哦。所以那个时候神给那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起，不是在生命记，是在创世记里面，他的那个地界呢，画的是更多。那在这边呢，应许给以色列人，他当时的地界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那两个半支派哈，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哈，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当那些北边的亚兰人来了之后，最先所失去的就是那两个半支派。我不知道弟兄们姐妹们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呀，OK。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或是有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还是？那我们现在就我们把这个全勤的证书哈，吴满芳姐妹，刁维嘉，哦，刀维嘉，哦，我是姓刀，王启轩，
我帮他拿好。
哦、然后林伯利、然后李庆华、是去年是全年全勤的奖其中之一，不是吗？曹光斌。陈淑芬， 刘景华，景华。周旭明，周明旭。好，他今天王玉林。有没有全勤后来没有拿到奖品？我登记一下，我回去查一下，可不可以等一下把那个名字？你知道你是陈湖，好，请问？
通名赵，赵世芳。
赵世芳，好，等一下跟我提一下，我去回去查一下哈，因为那个我们有注分每次注册的，所以我们会问查一下。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民数记的课程当中今天圆满结束，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让对他们心里面说话，让他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对着你是火热的。我们求主你把这个当时给扫罗的那个热切的心，让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前马列的门下热心的来追求神的话语，让他那个灵真的是也在每个弟兄姊妹当中，让话语能够进到那里面去。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影响。就像保罗后来他被耶稣基督那个大光击倒之后，他所有完全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领悟，在一瞬之间就完全被归给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成全。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